嘉敏，仲记得十几年前你啱啱喺纽卡素交流翻香港嗰阵，分享英国新能源巴士发展嘅情况。转下眼十几年过去啦，我哋携手走遍咗半个地球，搭过好多程嘅巴士，但系我哋总会觉得香港巴士嘅服务依然系世界上最出色、最安全嘅。仲记得你坐巴士嗰时问我，究竟香港二氧化碳排放嘅情况系点噶？原来交通运输系香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，占咗总排放量超过19%。香港政府希望喺2050年实现碳中和，并且提出咗唔同嘅减碳计划。政府喺2021年初发表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，承诺喺2035年或之前停止新登记燃油及混合动力私家车。仲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，好多巴士其实都系冇冷气嘅。去到2012年，我哋足足用咗20年，先至将所有巴士换成冷气巴士。一架专营巴士其实可以行到18年。换言之，我哋只系有唔够10年嘅时间去测试各种减碳嘅技术，去全面淘汰传统引擎嘅巴士。其实时间真系唔足够嘅。我哋去英国旅行嗰时，搭过唔同类型嘅新能源巴士。原来英国电动巴士已经系非常之普及，当地更加系发展氢燃料电池巴士嘅先驱。总共有60架氢能巴士喺全国行驶，而且英国氢能巴士总行驶时间已经超过咗210万小时，每日平均行驶155至185英里。每次加氢嘅时间其实系少过10分钟。喺疫情之前，我哋除咗会趁住长假期出外旅游，仲会利用周末北上度假，同香港有一河之隔嘅深圳，早喺2017年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电动化嘅城市。总共有超过16000架电动巴士，同埋21000几架电动的士喺路面。其实全球各地都朝住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电动化去发展，香港亦都需要追赶起世界嘅潮流。我哋要点样去做，先可以令到巴士顺利转型去到绿色低碳？香港山多平地少，相信不同车道的道路是未来新能源巴士的一大挑战。另外，香港95%的专营巴士都是由三轴双层巴士组成的。相对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巴士来说，香港的巴士是巨无霸来的。再加上每一架巴士都提供着源源不绝的冷气，这些行驶条件令到巴士需要更多能源去推动。你作为一个工程师，你提过香港可以引入氢能巴士，其实香港3间巴士公司里面已经有1间引入了第一架三轴双层氢燃料电池巴士，而另外1间就准备在未来引入一批氢能巴士。正如你所讲，根据香港而家嘅法例，氢气系属于第二类危险品。香港现行嘅法规同埋安全标准对氢能系有好多限制嘅，未准备好俾氢能巴士落地测试。最近呢2年，因为疫情嘅影响，路面嘅情况好似畅通咗好多，你都唔使再担心巴士冇位坐啦。但其实，这个情况令到专营巴士乘客量大幅下降，收入大减，对营办商来讲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加上近来国际油价上升，营运巴士的成本大幅上升，在现在经济环境带来的压力会令到巴士难以绿色转型。还记不记得我跟你提过， 我同其他团体合作研究巴士减碳啊，研究成果终于发布啦。专营巴士营办商、能源公司、不同的学者、研究和非牟利机构在去年组成了零排放交通联盟，并且在2021年7月至到今年的6月开了9次会，本着透明对等的原则，由成员推动并一起商讨零排放交通议题。成员之间可能对建议和期望是有所分歧的，但是也都无了联盟就共同的愿景和目标，使到公共道路交通达至零排放而齐心合作，各成员基于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，共同编写和审议零排放交通建议白皮书，并诚邀香港政府和联盟合作，共同为零碳排放道路交通运输制定有明确时间表的路线图。联盟总共向政府提出了6项建议。首先，政府需要为零碳排放专营巴士制定有明确时间表的路线图。其次，联盟希望政府和专营巴士公司合作，加快并扩大试验电动巴士和氢燃料巴士的计划规模，从而测试零排放车队的营运表现，确定技术的可行性。加上政府应减少相关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监管限制。另外，港府应就发展相关交通和基建制定标准，厘清需要跨政策局协调处理的范畴，亦应为公共交通工具营办商寻找适切营运模式，以支持低碳交通转型。最后，政府应该大量投资给公共交通工具，以达至出行模式的转型，迈向零排放交通运输。其实我们身为市民亦都可以一起改变少少生活习惯，去帮香港减碳的。例如你的办公室其实在巴士总站隔离，你可以鼓励你的同事揸少些车，搭多些公共交通工具，悭钱又环保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参加政府不同的公众咨询，为我们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好的绿色未来。嘉敏，期望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香港一起去搭新能源巴士。进业2022年8月13号。